菩萨立誓相向，我持五戒，做成持五戒的样子给众生看的，我要做得很好啊，做得很圆满啊，希望感化众生，为人演说嘛，表演嘛。持戒是为众生持的呀，修十善也为众生修的，不是为自己呀。现在多少修行人搞错了，五戒为自己，十善也为自己，坚固的执着自己，脱不了轮回。佛给我们说的六道从哪里来的？六道是从执着来的，妄想分别执着，这三样东西都具足，就环境的境界，生活的境界就变成六道轮回。执着是烦恼啊，见思烦恼，分别是尘沙烦恼，妄想是无明烦恼。所以六道轮回呀，是妄想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的，你的执着要不能够丢掉，不能够放下，不能够舍弃，六道轮回这个相就不会消失。所以修行行善，一切为自己。哦，我种善因，将来得善果。你是六道凡夫，你脱离不了六道。佛菩萨是现在世间断我修善，他不是为自己。种善因得善果，什么得善果？一切众生的善果，社会的善果，国家的善果，虚空法界的善果，不是自己的善果。我种善因呢，得善果是大家的善果。诸佛菩萨跟凡夫就这么一念之差了。这个一念真，所以他得的是圆满的身相，圆满报身，身有无量相，相有无量好啊，不是自己求得的，是自自然然的果报。信得圆满的行路，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信德一切众生人人本具，有情众生本具如来圆满报身，我们的生活环境本具华藏极乐清净的净土，依报正报，无比的殊胜庄严，都是自性本具的。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，了解事实真相。大明菩萨在起心论里面告诉我们，本觉本有，不觉本无，这个话的意思引申本具的本有，不具的本无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一真法界是本具的本有啊，设法界是意识变现出来的，自信里头本来没有啊， 本具的，哪有不能恢复的道理呢？立了思想就恢复了，所以念头一转，我的生活不是为自己，为社会，为人民，为众生，我活在这个世界是为这个，不是为自己活的，不是为我一家人活的。菩萨的心量更大，为虚空法界一切众生生活，为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工作，为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交际应酬，没有一样不是为社会为众生的。这个念头一转呢，你就是佛菩萨了。无论你现在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，富裕的生活也好，贫贱的生活也好，都不相干呐。你现在从事的是什么样的工作，也不相关呐。念头一转，你过的佛菩萨的生活，你做的佛菩萨的工作。我曾经有一次访问澳洲的一个电视台，我去参观，电视台的总经理接待我，告诉我他们这个公司人人平等，人人第一，总经理全心全力把这个公司管理好照顾好，经理第一了。我们走进去的时候，有两个工人在扫地，经理告诉我他们也是第一，他们的职责是搞卫生，卫生搞得干干净净，人人看到都欢喜，他第一。我点头啊，这是佛法的落实啊。所以员工跟总经理平等的，你第一我也第一了，彼此互相尊敬，互相敬爱，互助合作，他这个公司健康的公司啊，美满的公司啊，这个就是今天所讲的多元文化的落实。如果说经理高高在上，员工低低在下，见到毕恭毕敬，奉承伺候，这公司不健康的，他有病了。病虽然不严重，还能维持，但是毕竟不健康，不能充分发挥它的效用。唯有真正健康，才能发挥它的体能。我去参观参学，深得受用，给我的启发很大。每一个团体从领导到被领导都能有这个概念，都能有这个认知，社会自然安定，天下自然太平，每个人都会过着幸福美满。所以我们在公司看到，从经理到底下员工，到这个清理卫生、打扫洗手间、扫地的员工，满面笑容，人人见面都那么样的客气， 真的我所讲到的，在居上位的人谦虚谦让，在下位的人礼让，做得那么和睦。我赞叹敬仰，这个公司里面的员工有很多种族人，有白人，也有我们中国人，有印度人，也有黑人，多元文化组成的，不同的族群组成的。关键呢，就在那个领导人了，领导人有智慧，领导人有能力，佛家讲的善巧方便，这是我们学习的地方。我们去参学，那就是拜佛，那个里面从上到下个个都是佛，个个都是菩萨，我们到那里去亲近供养。我们拿什么供养呢？我们带去礼物很少，借缘的东西。真正的供养，依教修行供养。我们看了这个之后，我们明了，我们要学习。依教修学，真的供养啊，法供养啊，一切供养当中，法供养最严。所以诸位一定要想，要求得我们自己身心健康，容貌端正，我们居住的环境美好，都要从心理上学，要从心理上做一个180度的大转变，决定把以往自私自利的念头舍弃掉。当然这桩事情说得容易，做起来困难。难在哪个地方呢？自私自利是无始劫以来累积的习气，累积的烦恼哪有那么简单一下就放掉？你能够一下就放掉，你决定不是凡夫，你是再来人呐，你是佛菩萨再来的，凡夫不可能一下就舍掉啊。舍不掉也要舍，能舍一分也好吧，舍两分三分更好吧。总而言之，学了以后要真干。干什么呢？转我们的业报。我们不是爱美吗？真正达到爱美的目的啊！我们不是希望自己身心健康吗？身体健康，先要心理健康。心理不健康，要得到身体的健康是做不到的。我在美国住在加州，邻居当中有几位老人身体很好，80多岁了，每天早晨清晨3-4点钟就起床到公园散步，每天大概要走5公里的样子。他们清晨的运动，他们有个老人，有个好像老人会一样，有10几20个，年龄都是在70岁以上，退休的老人。其中有几位生活得很愉快， 他来告诉我，我这个身体，我的寿命至少可以活到120-130岁。可是没过2年，他已经死了。什么原因呢？身体很健康，心理不健康。啊，何以知道心理不健康呢？自私自利，钱财看得很重，得失看得很重，所以身体健康也枉然了，还是受命运的支配。那有什么用？不能够啊，延年益寿啊。那个延年益寿是怎么讲啊？你命里面该活到80的，你能够活到100多岁，那是真的延年益寿了。命里面是100岁，到100岁就死了。那个100岁是你前世修的，你没有能够改造命运的，你没有能够转变你命运的。你不懂得这大道理。诸位都了凡四训，我初学佛的时候，朱金洲老居士送我这本书，我读了之后很受感动，一教奉行。了凡先生，人家给他算命，53岁，他53岁死，那他完全没有办法脱离命运，但是他活到70多岁，这就是说他延年益寿，他改变了他的命运。他做的还不够好，还不够圆满。为什么呢？他没有能超过100岁啊，没有能超过120岁啊。不是做不到，确实能做得到啊。他做的不够好。我年轻的时候，也有很多人给我算命，给我看相啊。几乎许许多多人都跟我说，我活不了45岁。我很相信。我什么理由相信呢？我的父亲、祖父、伯父，我所记能够记得的，他们都是45、46岁过世的。读了一点书，听了一点科学的理论，大概这是遗传吧，所以我很相信。懂得这些道理，这个发心学佛，学佛我也没有求长寿，但是在思想上，在行为上，确实起了一个很大的变化。没有学佛之前，念念的为自己。学佛之后，遇到张家大师，受他老人家的调教，才把观念慢慢的转变过来。不要为自己，要为别人想，要为别人服务。一切为佛法久住世间，一切为众生的福祉，舍己为人，这个生活他过得越来越自在，越来越舒服。方东梅先生把佛法介绍给我，他这句话兑现，他说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！我真正体验到他这句话了，把他这一句话落实了。 人生最高的享受，是要把物欲、爱欲、事欲通通舍掉。一切为社会，一切为人民，一切为众生，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人生最高的享受。这个里面大乐，佛家讲的常乐我净，这四净德你都得到了。在学佛过程当中，修行过程当中，还有一念私心没放下，这个境界你得不到啊。所以佛家讲舍得，舍得两个字是佛教的术语啊。你舍就得了，你不舍你就不得啊。把自私自利啊舍掉，把名闻利养舍掉，把五欲六尘舍掉，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了，你就圆满都得到了。你所得到的虚空法界，你所得到的性德的圆满，你才真正证实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唯心所性，唯识所变啊。你把它证明了，证明啊，就是佛家讲的正果啊，正道啊，可见得了正果正道不是难事。难在哪里呢？难在你放不下，难在你不肯舍。所以你舍，你就得到了圆满的佛道啊。你放下，你就得到了圆满的自信。诸佛菩萨看到世人很感叹，为什么不肯舍过这种苦日子，等于说是无缘无故啊，背上一个很重的担子，背上这个大包袱，可怜啊，你这个包袱里的什么东西，啰嗦啊，砖头瓦块呀，一文不值啊，把自己压得累死了，压得气都喘不过来啊。这个包袱是什么？六道十法界。所以佛看感叹说，哎，可怜悯者呀，不肯把六道十法界这个包袱放下，尤其可怜的背什么呢？背三恶道的包袱啊，地狱恶鬼畜生的包袱啊。这个包袱呢，贪嗔痴的包袱啊，贪嗔痴慢这四个字啊，是三途的包袱啊。你说多可怜啊。四圣法界里面，声闻缘觉菩萨佛包背的那个包袱很轻，佛看到都摇头。看到我们这些芸芸众生背的是贪嗔痴慢啊，三途恶道的重担不肯放下，他为什么不肯放下？迷惑颠倒，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个废物啊。以为这个里头是黄金美钞啊，喜欢的不得了啊，哪里知道是废物，一文不值。所以能放下舍弃，你就得大自在啊，你得大安乐。希望我们同学们要认真 去观察，去思维，啊，重新再认知。你真的认识了，真的知道清楚了，你就会放下了，你就会把它舍弃了。舍弃贪嗔痴慢，就把三途卧道这个重担放下了。舍弃自私自利，你就把六道的包袱啊丢掉了。舍弃妄想分别，你就把十法界放下了。这样你才能过佛菩萨的生活，你才能真正享受到一真法界的美满了。一真法界的真实啊，从哪里做起呢？十善业道做起，成佛做主，证得究竟圆满的果位。他起心动念，生活行为还是十善。佛法表现在外面，自始至终啊，永远是十善的。十善是样子，啊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对一切众生来说的。身三善的，啊，不妄语，不两舌，妄语是欺骗人，两舌是挑拨是非，啊，不恶口，恶口是说粗话伤人，不绮语，绮语是花言巧语欺骗人。口四种善业，意不贪不嗔不痴，意三善纯是善心，纯是爱心。这个爱心是从善心里面生出来的，所以纯是善意，纯是爱人爱物之心。身善善，口善善，纯是利人利物之心，纯是利人利物之行，这样的心行，自自然然感得圆满的报身。所以，净虚空界清净光明的身相是这么得来的。净虚空光明身相这一句里面包含着一真庄严，身相清净光明，居住的环境也是清净光明，正报如是，依报也如是，依报随着正报转了。我们今天医报不好，地球生病了，病得非常严重啊！地 球怎么病了的呢？地球是医报，我们正报生病，我们自己生病了。生的什么病呢？贪嗔痴慢。佛家讲这三毒啊，无贪无嗔无痴啊。你的心是善心的，好心的。如果你心里面还有贪嗔痴慢，你这个心是坏心的，你这个心是恶心的。从这个恶心里面生出自私自利，善心里面生出是利益别人，利益社会，利益众生。所以贪嗔痴叫做三毒，我们今天讲病毒。现在这贪嗔痴三这个病毒蔓延到我们全身，每一个细胞里面都是贪嗔痴，你说这怎么得了？正道如是，好了，搞了个地球也不得了了，每一粒微尘里面也充满了贪嗔痴。所以地球会毁灭，人类会毁灭。怎么毁灭的？自私自利贪嗔痴慢造成的。谁知道这个事实真相？佛菩萨知道，事出世间圣贤知道。我们看到西方古老的预言，中国也有不少预言，这些预言的人可以说都是先知，他们知道啊，他们了解。预言是给我们提出警告啊，预言真正的目的是叫我们觉悟，唤醒我们。警觉我们，使我们自己知道回头，知道反省，知道改过，知道自新。不受自己求的，念头一转，多福多受啊！念头转不过来，决定受命运支配，一生所造作的这个业果不堪设想。眼前纵然你能够尝得所谓是蝇头小利呀，这一点点甜头啊，苦报在后头啊，苦报在阿鼻地狱，长界轮回呀，那个长太长了，天文数字没有办法计算的。一个聪明人，明白人，何苦造这种恶业？何苦还昧着良心造十恶业？他不是没有良心，他也知道不对，不对他也做。为什么要做呢？眼前有利。眼前那个一点点小利，他执着，他不肯放下， 到极重的罪。所以佛经上我们常常读到佛讲众生可怜悯者，这一句话的实际上的含义我们体会不到，必须把因缘果报事实真相都看清楚了，看明白了，才知道这一句话的深意，才知道这一句话是佛从什么样的心情里头说出来的，悲痛到极处啊！所以佛经我常说，字字句句含无量意义，字字句句无量的深，无量的广，只是我们自己心太粗，粗心大意，经典展现在我们面前，我们看不出来。细心为你讲解，你听不进去，你听了不能够领会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我跟同学们说过一句话，不好学，不肯学。你们在平常好像也有一个好学的样子，肯学的样子，你没有真正发心学，所以还是不好学，还是不肯学。真正的好学，肯学，学了之后立刻就落实了。所以你没有能落实，你依旧是不好学，不肯学。果然落实，你就有受用，果然落实，你就会转业了，你的业报就转了。最明显的，你的容貌转了，你的体质转了。所以我们看一个修行人，一个学佛的人，他有没有功夫，他有没有得佛法真实受用，一看这个人就知道了，看他的容貌，看他的体质，看他的言谈，看他的举止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古人所讲的沉于中而行于外，表里决定相应，表里决定一致，你外表怎么样的伪装都隐瞒不了啊！伪装可以蒙蔽无知的愚人啊，他跟你一样的无知，你的伪装可以蒙骗他。对于一个真正有道德、有学问、有涵养、有修行的人，瞒不过啊！人家一看一听，早就揭穿了。揭穿不肯说，给你留一点面子，你要晓得。啊，不愿意给你做冤家了，还是希望你能回头，能觉悟。所以我们学佛出家了，我常常跟大家说，你们出家大多数糊里糊涂出家的，佛法到底是什么不知道啊，不知道就出家了，出家之后为什么也不知道啊。在这一点我比你们强一点，我把佛法搞清楚了才出家。 在选择这个行业。这个行业是什么行业？我讲得很清楚了，多元社会教育的行业。我出家决心走这条路，所以出家这个师父找我出家，我跟他是有条件的。在早年学佛的时候，我曾经向张家大师请教，我懂佛法，我懂得他的好处，他对于社会，对于一些众生的利益，我明白了，我很想从事于这个工作出家来做。我问老师张家大师，我说好不好，他点头说好，他鼓励我，勉励我，但是他告诉我，你不可以去找这个师父。我想我出家不找师父，那到哪出家呢？他说你去找那个师父，师父要不答应，你不就生烦恼了？我想想也对呀，我说那怎么办呢？求佛菩萨。佛菩萨了会感应，这有道理，他教给我的。我心里发这个愿，就是向佛菩萨要求。所以以后是师父来找我，请我出家。大概在一个半月当中他请了九次，我看他很诚意，我才跟他谈条件。谈条件是我要学讲经说法，我不做金蝉佛事。他同意了，条件谈成了，我们就出家了。张家大师教我的，所以受戒呢也是如此，人家请我去受戒，不是我主动去求戒。哪一个来找我去受戒呢？我的在家老师周邦道老居士来找我，你出家两年了，你应该要受戒。我说我是想去受戒，那个时候受戒收费的，要收500块台币，500块是很大的数字，我没这个能力。周老师说没有问题，你去，你这个戒费我们在台北这些同学们大家来帮助你。好啊，同学们大家捐助一些钱凑满的时候送我去受戒。我都是被动的，主动求佛菩萨，被形式上完全被动。所以张家大师告诉我，一生佛菩萨替我安排，自己不要操心。所以我才生活的这么自在呀，生活的这么快乐。无论是顺境是逆境，都是佛菩萨安排。一生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，这是我学佛得到佛法殊胜的利益了。我们向极乐天王学习，他说的是果，我们懂得有果必有殊胜的因，我们要在因地上修学，将来得到跟他同样殊胜的果报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知足天王长行第三句看起，最深功德床天王得消灭世间苦，净愿海解脱门。这些天王乃至 经上所说的这些神咒，我们知道都是诸佛如来的化身。就像普门品里面所说的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